那么，那个很抱歉啊，因为我们机器坏掉了，所以那个等一下修好了才会有讲义哈。所以今天也再一次麻烦你们自己先记一下的笔记。那么，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就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真是要谦卑的在你面前。我们欢迎你的灵，今天早上再来与我们同住，主，再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主啊，求主你今天早上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主，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主，你在这个世界上，主啊，你不但是要是要来救我们，你也是这世界的君王。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你的时候，主，我们真是能够愿意以你为我们的君王。主，我也求你今天早上，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这一堂课的时候，主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好让我们真正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子民都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领受你那从天上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主啊。好，让我们在这个在这一个世界上，就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要再一次说，我们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就是要来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是这世界的王，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他是君王，并且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要看见，主耶稣所要带，所到带给我们这一个天国的生活的方式，天国的真理。那当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想再补充一点，上个星期没有讲得很，那个再补充一点哈。当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在圣经上面，在旧约的时候，以西结书里面，曾经让我们看见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哈。以西结看见什么样子的异象呢？我们好不好？我们翻到旧约的圣经以西结书。旧约的圣经哈，以西结书，旧约圣经以西结书，在第一章哈，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一个异象，就是当他在被掳的时候，他在加巴鲁的河边，他所看见的一个。所看见的一个异象，就是上帝那个荣耀的异象。那么在这个异象里面，特别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地方，他就看见有四个活物啊，有四个活物的形象。那么这个在这个四活物的形象里面，我们如果看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四个活物的形象里面，一共有四样，四个活物里面有四种的表现。好，那么一个就提到有人的形象，那么这个四活物不但有人的形象，这也有提到有牛的样式，好，所以第七节说，有牛肚，好，那有牛的样式，那么看见这个脸面的时候，他就看见说，在第十节的地方，他说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有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好，那我想我们暂时先看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在旧约里面讲到神的荣耀，讲到上帝的形象的时候，他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了怎么讲？四个可以说动物，或者是说四个脸面。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提到，有人的脸面，有狮子的脸面，有牛的脸面，还有一个鹰的脸面。那当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哈，马太福音或者说在新约里面的四福音，通常我们看到这四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四福音跟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讲到神的形象，讲到神的荣耀，把它连接在一起来思考。那么因此呢，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里面， 让我们所看见这一个形象里面，就是那个狮子的形象。那我们一提到狮子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犹大的狮子。所以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是犹大的狮子的时候，那么犹大的狮子就是代表了君王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形象里面，这个狮子的形象，就是表明了耶稣基督是君王。耶稣基督是君王。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形象里面讲到牛的时候，哈，那今年哈，中国人叫牛年，哈，牛年。那当我们中国人，当我们今天属主人，我们不用这个12个生肖了。不过我们想到说，当我们中国人想到牛的时候，你会想到牛，是怎么样子一个动物？或者想到牛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牛好像要耕田，哈，牛是要很辛苦的工作。那我们想到牛的时候，我们也觉得牛是非常的吃苦，哈。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牛的这样子的一个脸面跟形象的特质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他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受苦仆人的形象来服侍，牛也是在那里服役服侍，哈。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受苦的形象，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来服侍。所以圣经上讲一句话，讲到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来服侍人，哈。所以我们讲到牛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四福音里面，特别想到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也可以说是一个耶稣基督是一个受苦仆人的形象。像他是要来服侍人，好。那么第三个讲到脸面的时候，就讲到人的脸面。那我想讲到人的脸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那个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哈，就表明了耶稣基督那种人的人性哈，那种怜悯，主耶稣基督的那种怜悯的心肠，因此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是表明出来耶稣基督的人性方面。其实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时候，他是从施洗约翰就开始记载，好，然后把主耶稣基督整个的降生等等都记载得非常的清楚，把耶稣的人性表明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当我们提到鹰的时候，好，我们就想到鹰是怎么样？好像飞的翱翔，哈，牧师最近的信息里面常常叫如鹰展翅上腾，鹰是飞的，飞得很高。所以我们看到鹰的时候，想到鹰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就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什么？那属天的神性，好，属天的神性。那么我们马上在小组聚会里面，应该是从这个礼拜开始就会查约翰福音，哈。所以约翰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个属天的神性，那用鹰来表示。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就想到以西结书，想到那四活物的形象，就看见那个神的形象，那个神的样式。那么上礼拜我有提到一点点，讲到提到一点，说到马太福音与其他的三卷福音书啊，马可、路加被称为是叫做福类福音，哈。那么所谓福类的福音，或者我们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同观福音，哈，同观福音。那么福类福音，那个福是符号的符号，福类的福音表示他们所记载的、所描述的是互相的符合啊，是有在同站在一个好像同样的观点上面，所以叫做同观福音。那么因此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我们被称为是同观的福音，因此他们描述耶稣基督的生平大纲，哈，大部分都我再一次说是比较类同的。那么当然每一个作者当他在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他有不同的风格，他有他自己的怎么讲特性，哈，一个笔锋笔调那个所要表明出来的不一样。那么在那么因此呢约翰福音来讲呢，就叫做对观福音，哈，那不叫同观了，叫对观。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完全从另外 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对观的福音，他从一个耶稣基督是神子的一个角度来看哈。所以我们四卷福音书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所以你下次听到有人讲同观福音，就是讲到福音书里面的前三卷，好，对观福音就是讲到约翰福音。那么在这一个马太福音里面，我还要再提一下哈，就是提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这一个马太，他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的他把马太福音里面有几方面的有带出的风格。上次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风格，就是特别提到马太福音是针对犹太人所写的，所以他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会引用非常多旧约的经文比方经上怎么说应验经上的话语，他是用犹太人能够熟悉的方式，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不但是看到经上怎么说，他犹太人的色彩非常的强调哈。那么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上星期我们有提到，他有提到法利赛人，有提到文士，有提到祭司哈，这些都比其他的书卷提到的多得多了。那么那马太福音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哈，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记载耶稣的教训哈是特别的多。耶稣的教训，那么因此呢，我们想到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哈，那么主耶稣其实在他的服事里面，在他的事工里面，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哈，第九章35节。35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就表明出来，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所做的事工里面。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这一个教训，他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其他的福音书就提到耶稣什么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医病赶鬼，对不对？路加福音、马可福音是这样子的记载，可是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特别强调耶稣的教训。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走遍各城各乡，都在会堂里面教训人。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的教训就特别的多。那么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教训的时候，比方讲到教训哈，那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我们讲到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八福哈，我们看到这个讲到八福的时候，我们讲到这是一个登山的宝训，对不对？宝训既然讲登山宝训，就有什么教训在其中。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经上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不住的看到许多的教训。那么那当然有人是把马太福音里面把耶稣的教训一共分为五次讲到耶稣的教训啊。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了很多很多的教训哈，他有登山的宝训的教训。那么讲到这个教训，讲到这个山的时候哈，我想也请大家注意，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两座山哈，两座山，一个山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地方，他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怎么样上了山。好，请问这个山在哪里呢？啊，这个山是哈，在加利利，对，在加利利的地方，我们通常讲到说加利利有八福山哈。那么在加利利的那个省里面，在山上，谢谢哦，那个讲义来了哈，那个请，哎，对，对，好，帮我传一下，对，好。那我们就看见说那个在山上的教训哈，不过很有意思啊。圣经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圣经上在这里说，耶稣看见许多人上了山以后，耶稣讲道的时候，教训的时候是站着讲吗？ 不是哎，是坐下来讲哈，坐下来讲。所以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在那个海边，不管耶稣的教训也好，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哈，喂饱了许多的人。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在讲道的时候，耶稣是坐下来讲道，不像我们今天牧者哈，我们讲的都是站着讲。那以前的主耶稣是坐着哈。那这个你一定要去以色列，你就能够更加的明白哈。我记得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那我们特别去加利利海附近，去耶稣基督过去讲道的地方。那么在那边看的时候，好，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坐下来讲哈。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一看就发现哈，在加利利海耶稣讲到的地方，那是好像是一个那个地形跟地势哈，好像是一个天然的那个怎么讲呢？天然的戏院一样哈，不需要麦克风的哈。那么从你耶稣坐在山脚下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这声音就往上传哈。所以他从最下面那个在底下坐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听得到。哎呀，感谢主，不需要麦克风哈。那不像我们现在你要从高的地方要往对下面讲，我们要许多麦克风，它有一个天然，好像就有一个天然的一个麦克风在那里。所以耶稣在讲的时候，所有的人以前的人都辛苦一点啦，都站着听哈，就站着听。那么那个地势这样往上，主耶稣坐下来，他们在上面这样一排一排的坐在那里听耶稣的教训哈。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两座山的教训都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在这个地方讲到耶稣在加利利的山上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有登山的宝训，还有等一下啊，我们这几个礼拜都会看见。那么另外一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另外一座山，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4章啊。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看一下第3节，马太福音24章第3节。换句话说，在这里也所提到的耶稣的侍奉的一个地理的位置哈，已经改变了。刚才我们提到是在加利利海的地方，现在我们所提到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是在橄榄山的地方。在24章里面第3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哎，这里照样提着什么？坐着讲道哈，所以很有意思。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来问耶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问主耶稣说什么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到底有什么预兆？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这两个山，有这两段的教训都是非常的重要。一个讲到天国地上的怎样将天国就是等于是将一个属天的一个上帝的心意在地上来生活。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看到登山的宝训里面的教导等等，不是讲到一个天上的状况，乃是把天上的带到地上来。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地上能够过一个天国的生活，能够过一个天国的律例。那么但是到橄榄山的时候，主耶稣讲到是什么？是讲到未来的状况，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世界上一个末世的一个景象，也讲到将来的天国的一个审判天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记住，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两座山，有两个系列的不同的一个教导。那么当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先提一下，那么等下次我们还可以更多的讲到。我们就是翻到马太福音第16章，好，马太福音第16章，在马太福音里面，刚才我们提到，虽然马太福音是一个同观的福音哈，那么对于耶稣的生平大纲都有很多的记载，但是马太福音并没有按照那个次序，或者说我们可以说记载这些耶稣的 耶稣的生平哈，但是并不是表明是一个传记。这个上个礼拜我们也稍微有提到哈。那么因此呢，在马太福音它也不是按照次序来记载每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个转接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接点。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地方，从第十三节到二十节的时候，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啊，他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已经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在一起，跟他们有做教导，他们也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好，不过主耶稣还是问他们一个问题，问他们一个什么问题呢？问他们说，你们说我到底是谁？哇，怎么会不知道耶稣是谁呢？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耶稣特别问门徒们一个问题，你们说我到底是谁？当时的彼得就在那样子状况里面，他就说什么，他说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要再一次提到基督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一提到基督，我们就知道这是讲到什么，受膏者，这是弥赛亚。所以当这个彼得在那里再一次认耶稣说你是基督，就是说你是弥赛亚，你就是那一个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位君王的时候，那么你不但是弥赛亚，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当彼得认出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不是别人怎么说，是彼得认出来，在神的灵里面认出来是上帝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圣经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接，十六章二十一节，圣经上说什么？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接点。在这个转接点讲呢，从此，从现在开始，从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那一刹那开始，主耶稣才开始指示门徒，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他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而且要死里复活，三日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接跟一个转折点。好，那我们再再想到哈，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有提到，他讲到很多旧约的应验。好，那我想今天想要再提一下这些应验的话语。那我们在看这个应验的话语的时候，好，我们现在大家都有讲义了吧？好，你可以看一下讲义上面，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要词的地方啊，我特别提到这是要应验。那我们已经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说，当我们提到这是要应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表明了旧约的话语都要应验。但是我想今天特别要提出来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看见说这个是要应验经上的话语的时候，或者说这是要应验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再特别注意一个地方。好，好，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好，我们先看到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哈。第一章二十二节怎么说呢？他说这一切的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们就看见这一个不只是讲到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每一次提到应验的时候，好，基本上等一下你可以看这些经文里面，这是要应验的时候都会很特别的提到什么，这是要应验主借谁呢？借先知所说的话，借先知所说的话，这太重要了，借先知所说的话。而且讲到这个借先知所说的话呢，我还要 特别提一下哈，因为当我们读旧约、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有分为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啊。那么大小先知书的分别在哪里呢？大小先知书的分别不是这个先知的地位比较高哈，或者是地位比较卑微来分大小的先知。大小的先知书的分别哈，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书写的长。好，所以以赛亚书66章，耶利米书52章，好，以西结书48章，但以理书14章，好，我们看见就是说，当我们讲到大先知的时候，是他写的书信书卷比较长，大先知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大先知的特点就是他预言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经文特别的多，是大先知书里面所讲的。所以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特别提到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而且讲到先知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多次提到，当他讲到要应验先知话语的时候，他就把先知的名字就把你讲出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第4章哈，第14节，第4章14节是里面说什么呢？他说4章14节，这是要应验先知谁呢？以赛亚的话说啊。8章17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12章的时候又说到，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那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心爱的，我所喜悦的。好，那么我们以赛亚书不是那个马太福音13章14节里面也再一次说，这是要应验以赛亚的话说哈，你们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哈。那么27章里面又讲到说，这是要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啊，用30块钱讲到犹大卖主的时候，那个30块没卖耶稣，后来死了，自杀死了以后有一块血田哈。所以我们看见说，基本上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正是要应验的时候，你把这些经文全部找出来哈，我其实都已经列出来了，你把这个每一个经文都找出来的时候，你几乎都可以看见说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语，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语。那么另外讲到这个先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不只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君王，其实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就是什么呢？就是先知。好，耶稣基督就是先知，所以主借着先知，你看圣经话说主就是耶稣自己，好，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而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一位先知。所以我要再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圣经上讲到先知的时候，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先知，好，提到先知的时候，我们看到23章，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讲到先知上面的话语的时候，讲到过去的先知的时候，都提到这件事情啊。那么主耶稣也用这个特别来责备法利赛人。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23章第29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特别提到他们什么杀害先知者的子孙，先知的子孙啊。那么在这里特别34节也提到，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提到过去的这些先知 当他把这个神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马太福音里面说要应验先知的话，但是许多的先知都是怎么样呢？都是被杀害的，都是被都是被他们所陷害哈，甚至于主耶稣自己说，你们不但是杀害，你们还让那个先知怎么样呢？钉他十字架。而讲到先知的子孙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什么？先知的子孙，他也是那先知，他就是那先知。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哈，约翰福音里面就是当施洗约翰出来要为主耶稣铺道路的时候，有人就问施洗约翰说：“你到底是谁？好，那么你是先知吗？你是以利亚吗？你是过去的先知吗？你是谁谁谁？”在那里问的时候，那个施洗约翰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不是。”那先知，这是中文翻译哈，我不是那先知。那我们中文不太看得出来那个特别，可是你读原文或者是读英文的时候，是说我不是那先知，是不是指的所有的先知，是指的唯一的一位先知。那先知是 the prophet， 是只有那一位先知，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哈。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先知的时候，主耶稣，我还是很喜欢再一次看《使徒行传》。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降临来到这世界的时候，他说三章二十一节，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啊。接下去就讲到。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的灭绝。而讲到这些先知的时候，那先知就是我刚才讲到 the prophet 啊，就是讲耶稣基督就是那先知。所以在二十四节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都说到这一个日子，并且二十五节说，你们也是先知的子孙，要承受上帝的国。那么好，我们再翻回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当我们刚才讲到这是要应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先知。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就再重新的翻到第一章。好，重新的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当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跟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这个家谱完了以后，马太福音就很快的就提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就把它记在下面。好，当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在讲义上有列出来哈，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在他的身上有五种独特的身份。第一个，我们上次礼拜我们都有提到，耶稣基督是那一个应许之子，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特别在创世纪里面有提到，他是应许之子，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那子孙。好，这上个星期我们有提到的。那么第二个，耶稣基督的特殊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君王。所以我们特别提到大卫的子孙，就是特别提到大卫的子孙就是君王的家世。好，那么第三方面，我们从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救主。好，他的一个身份，他是救主。那么这个救主，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当主耶稣被怀玛利亚圣灵怀孕的时候，天使神的使者对玛利亚说，你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从耶稣的名字，那他叫耶稣，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是救主。 我这次在读这一节经文，其实这节经文都会很会背了哈，是不是？我们圣诞节刚刚过，常常都背这一段的经文哈，都非常会背这一段经文。不过我这次在读的时候，我背这几个字特别的感动哈。他说，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自己的百姓哦，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今天你我哈，我们在耶稣的眼中，我们虽然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可是今天你我被拯救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是我的百姓，我要将我自己的百姓救出来。所以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其实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的心意里面，耶稣的心意里面，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看我们是他的百姓，阿们，他看我们是自己的百姓，哈利路亚，我是他的百姓，耶稣看我是他自己的百姓，他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哈利路亚，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被他看为是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第三种的身份，他是救主啊。第四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身上独特的一个地位，或者说独特的一个身份，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哈。我们所有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可是唯有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女人的后裔，他没有经过男人被生下来，他是圣灵的感孕所生下来，他是女人的后裔，而这个女人的后裔是在创世纪里面就让我们看见。那么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特别讲到每一卷的圣书上面哈，都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那么基本上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整个的创世，你想到创世纪你会想到什么？你想到夏娃哈，还有呢？你想到创世纪，还会想到什么？想所有东西的开始啊，还有呢？想到蛇 ，OK， 好。那创世纪里面，我们会看到先祖，我们看到很多东西的开始。可是创世纪里面有里面所要表明出来的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在创世纪，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哈，当人类犯罪的时候，那个咒诅的里面哈，就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提到说，我要叫你和女人三章十五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预言，一个预表，讲到耶稣基督就是女人的后裔。那我们看女人后裔的时候，我们也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后裔的时候，我们就要翻到以赛亚书啊，因为这一切的事情的应验是要这一切事情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就看见说这句话语记载在以赛亚书啊，特别讲到有童女要怀孕生子，童女要怀孕生子。好，我们再翻到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四节，我们一起来看哈，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一起看四章第四节。好，这里说什么？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身上特别的一个独特的地位，他是为女子所生，他是女人的后裔，而且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被生下来。那么那我们再看到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另外的一个很独特的身份，就是耶稣的名字里面 所带给我们的以马内利这个名字。这个以马内利，好，我们都知道这个以马内利表明了什么？上帝与我们同在。好，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当我们提到以马内利的时候，好，我上个礼拜有没有特别提到这个以马内利？不但讲到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以马内利还有怎么样呢？还有翅膀的，这个我有没有提？以马内利还有翅膀的，我们翻我们翻到以赛亚书好不好？以赛亚书第八章哈、哦，以赛亚书的第八章第七章特别提到以马内利哈、哦，以赛亚书提了两次，在这里讲到以马内利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第八章里面，我们看见第八章的第八节后半段讲到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好，所以我们看到以马内利表明了上帝的同在。以马内利是怎么样？特别提到是有翅膀的，这个翅膀哈，张开翅膀，遍满全地。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用他的膀臂来遮盖我们。我们那个，这是我们在圣经上所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就有五种很特别的那个身份跟地位。好，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当耶稣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看马太福音，主耶稣要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对人说话的方式，好，神对人说话方式在耶稣降生的时候蛮特别的。那么神借着什么呢？神借着神的使者向人来显现，好，神借着天使或者借着神的使者来向人显现。还有呢，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好，耶稣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其实今天我们常常讲到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恳求神的灵来浇灌我们，我们就可以有异象，能够有异梦，好。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他降生的时候，那么基本上来讲，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看见有神的使者向他们显现，这都是什么？这是都是从异象里面我们看见的。我们也看见，当不但这个使者向他们显现，好，我们也看见约瑟好有没有做梦啊？哦，在上面讲到约瑟做梦嘛，好，在梦中的时候，好，那么神的使者在梦里面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看见，也看见神一个做事的方式，神做事一个方法，神会透过他的梦向我们来显明，神会在梦里面好自己把他自己的使者把他的形象显明给那一个在神面前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哈，有我这一次我就特别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常常做异梦的人哈，基本上约瑟经常做异梦。这个约瑟不是旧约里面的那个约瑟，这个是耶稣的父亲，肉身的父亲。那约瑟经常做梦哈，他们在梦中看见使者。那当主耶稣降生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另外一个地方讲到约瑟哈，在梦中被在梦中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哈。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说，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从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哦，所以我们看见约瑟是一个会做梦的人哈。这约瑟是有异梦，神常常向他在梦中来显示自己。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是神对人说话的一个方式，可以透过梦，透过神使者的形象哈，在梦里面对我们说话，来对我们来显现。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有梦哈，有没有在梦中神来对你说话？那我们前一阵子我们有这个有教导那个课哈，特别讲到异象与异梦。那么如果你去上这个课，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慢慢被开启哈，越来越多人都会做梦。有上这个课的人举手。那你上了这个课以后，就有做梦的人举手。 你看每一个都做梦啊，那都每一个都有这种，当然这个梦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哈，因为传道书里面也跟我们讲说，那个我们多言多语都不好，那多梦也不太好哈。如果那个梦不是从神来的梦的时候，那么多梦也不好。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也是神的一个方式。其实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圣灵浇灌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哈，会有这些的梦。那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梦的时候哈，你可以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把那个特别的梦哈，让你能够明白。那么如果能够做记录，那就是更好哈。我再一次提到我们那个教导那个异梦异象的弟兄哈，那我觉得他最宝贵的就是他很会做记录，他的那个记录哈做得之完整啊，哪一天哪一月什么时候一个什么梦。那么昨天晚上我还有机会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他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梦哈。那我就很好奇，我说那你的梦全部都能够记得下来吗？那么他说有意义的梦都记下来，后来他说几乎每个梦都有意义所以我到现在都还经常收到他的 email， 告诉我说那个分享，因为他在我们教会十年了哈，所以那个常常分享说2004年啊神的那个意象跟梦哈，然后就是说他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全部都有考据的哈。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说哎呀简直是太棒了，我很感谢神让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么一个这么宝贝的一位弟兄哈，那很感恩。那么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么在圣经上面就再一次提到有好几件事情都是提到应验了经上所说的话。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章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几节的经文，在第二章里面哈，我们看见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应验经上的话语，比方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好，耶稣降生的地点，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就讲到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大家知不知道这一段经文从哪里出来的？弥迦书啊，弥迦书里面讲到犹大地的伯利恒呐，哈，你要从你那里有一位君王要出来。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伯利恒哈。当我们提到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想到伯利恒，你会想到谁？雅各哈，再讲得清楚一点，为什么你想到伯利恒，想到雅各？不是，那是伯特利。对，有没有人想到伯利恒？你想到还想到什么？拉结埋在那里，对对对，拉结。好，还有没有？好，我们想到伯利恒的时候，哈，这是耶稣降生的地方。那么特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说，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所以当我们想到伯利恒的时候，哈，我想我们可以在那个圣经上面，我们就想到有一卷书叫做路德记，有没有？哈，讲到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路德记里面就讲到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讲到发生的事情就是路德在哪里呢？那路德跟她的婆婆拿厄米哈，她拿厄米跟她的丈夫，他们原来是住在哪一个城市呢？他们原来其实是住在伯利恒的，但是因为发生有饥荒，所以呢，他们就开始逃离，他们就往别的地方搬，所以就搬到摩押地去。没有想到在摩押地的时候，她的丈夫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他就守寡，不但他守寡，他两个媳妇也守寡，也没有后代。好，所以当那个时候拿厄米看到这样子一个状况， 但是他又听说在伯利恒的地方，神在那里祝福伯利恒，所以他就想要回到他的老家，回到他的家乡，回到那个伯利恒去。所以这在整个的路德记里面的一个故事哈。那么当这个拿厄米带着这个路德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哦，我们如果看路德记就是蛮精彩的一卷啊。那么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后来这个波阿斯娶了路德为他的妻子，而且他们有后代的时候，我们翻到路德记第四章哈，路德记第四章，当波阿斯娶了路德，后来给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哈，那么就给这个孩子起名，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哈，他们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厄贝德，这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谁呢？耶西是大卫的父。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伯利恒，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大卫的子孙，好，我们提到耶西，提到大卫的子孙，我们大卫的子孙就表明了大卫是君王，好，那么提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也提到这个君王，好，那我们今天再一次看到从地点上面来看，伯利恒是一个君王所出之地，好，这是在圣经上的预言里面所让我们所看见的这一个伯利恒。那么当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生下来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章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么当时这个整个的以色列这块地图是被希律王所统治哈。那么希律王呢，他听到这几个东方来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来问一件事情，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就看见他的心特别要来拜他，所以这个希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上给我们有一个反应哈，看见希律的反应，希律反应心里就怎么样，心里就不安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希律心里不安呢？因为希律不是犹太人哈，希律是哪里什么人的后代？以东的后代。以东又是谁呢？以东基本上就是以扫哈，那么以扫的后代，那么以扫是跟谁两个兄弟是有争吵的，有跟那个是敌对的，是谁呢？就是雅各哈。那么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系列、这个支派所出来的，也是犹大支派所出来的。可是以扫是什么呢？以扫我们就看见他不是在那个应许里面的体系，而且以扫已经丧失了他长子的名分，而且以扫想要追杀后来想要追杀这个雅各哈。那么以扫后来居住在什么地方呢？就居住在以东，那么他以东的那块地土上面，所以这个以东的后代这个希律，因此他就不是在这个什么主流的系派里面的哈。所以当这个希律王听见他们在那里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的王人的王的在哪里的时候，他当然心里不安，因为他想到他自己的王位可能不保了哈，所以他没有了解到说耶稣来不是要做世界上的这个军事的统治的君王，他乃是要成为和平的君王，阿们。所以耶稣被称为是和平之子哈。那我们就看见这希律王就心里不安。你会不会感觉到非常的奇怪？为什么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呢？啊，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合城的人也都不安。我想如果我们从另外的从路加福音里面来思想来看的时候，对照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当时的主耶稣来降生的时候哈，那个是从旧约到新约耶稣降生跟那个马拉基书的这个年代中间，大概就是有400年的黑暗的时期。其实在圣经里面哈，400年都是 好像每一次的黑暗都是一个四百年哈，那个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好几次的黑暗都提到四百年。那么在从旧约到新约到耶稣降生之前，也是有四百年的黑暗时期，也表明了这什么是黑暗哈。其实这整个的世界在罪恶里面都是黑暗，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在黑暗的里面，就表示在这四百年中间，神不再说话了。神在这四百年中间，这黑暗的时期。其实没有上帝的话语，神也不再说话了。在这四百年，好像神在那里沉默的一样。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在那个在这四百年当中，神不太说话了哈，神的声音好像不被当时的世代能够听见。那么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人的心里面也还没有，好像没有那个预备，要来预备这一个这一个君王的降生，因此全城的人都不安。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当主耶稣要来世上，就是到处都没有地方是为这位君王而生的。所以主耶稣降生在哪里呢？在马槽的里面。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东方的博士，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东方的博士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是什么？通常我们讲到耶路撒冷就是君王的城市，好，那么当时的犹太人，或者说大卫在他在立国的时候，耶路撒冷后来被称为京都，好，就是那个首都的意思，被设立在那里。所以你要找君王，一定会去到耶路撒冷去找。那么这个博士其实不止三个哈，但是因为他们后来献上黄金、乳香、没药，所以我们常常说东方的三博士，其实圣经上没有说是三个哈，所以东方有几个博士。那他们献上黄金、乳香跟没药，那么所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要去寻找这位君王。那么寻找耶稣的时候，特别他们讲到，他说我们在东方的时候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是上帝的计划，好，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上帝的心意，是有特定的心意。这个博士们居然看到有心来引导他们，我有时在想，他们是不是很会占星术哈？怎么知道那个心是要引导他们的？他们看到那个心，追随那个心，来到耶路撒冷。我相信那个心没有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哈。那么这是什么？是从他们自己的想法里面。那么因此呢，他们来到这边，他们没有那个没有得到这一个答案的时候呢，那么他们这个时候希律很不安，他赶快去找那些文士啊，找了那些祭司长来问他们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哈。他说基督应当生在何处，基督应该生在何处，弥赛亚到底应该生在哪里。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一段经文讲到应该是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个希律又把博士们找来说，你们现在就去伯利恒去找找看哈，找找看这个这一个小孩子，或者是说这一个你们所要找的王啊在哪里。圣经上很有意思的是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一直带领他们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停住了。因此我们可以思想到，这个星一直引导他们要去，可是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看见那个星了。不是星不在，乃是什么样呢？乃是他们不再注意这个星的引导。好，那么一直到这个时候，那个他们要往伯利恒的时候，突然之间，哎呦，怎么星又跑出来了？其实星从来没有遗失过，只是他们后来怎么样？他们转移了，他们转移了他的目标，就看不见。可是心把他们带到那个小孩子的地方。我要特别提一下小孩子啊，你知道主耶稣基督降生来的时候，我们就说那婴孩，对不对？生下来。可是这边讲到什么是小孩子？换句话说，从那以前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坐一个飞机就到了哈。以前都是什么徒步啊、旅行啊，走了很多路。所以当主耶稣生下来，到这些博士找到他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差不多几岁了。 大概是两岁了，所以在这里讲什么小孩子，所以我们才会明白到为什么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希律说什么凡在两岁以里的孩子都把他怎么样杀掉，那么表明什么？耶稣基督差不多是两岁了哈，所以他说两岁以里的孩子都把他杀掉。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两岁的孩子要被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哈，就是其实仇敌魔鬼撒旦哈，一直在做一件破坏的事情哈，就是什么破坏婴孩杀婴哈。那么因为他们仇敌魔鬼撒旦他们非常害怕哈，非常害常常要做破坏性的工作，那么要杀害婴孩，以为这是一个方式，他们就可以除灭哈上帝的工作，但是他没有想到神要做的事情是超过所求所想的。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在摩西生下来的时候，法老也是怎么样呢？杀害孩子，对不对？好，那么现在是希律的时候，也是照样杀害那个孩子。那么因此在圣经上，特别讲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要两岁的时候哈，差不多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希律要杀所有的婴孩。所以约瑟在梦里面被神指示说，你不要留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往埃及去逃，住在那个地方。没有想到这句话也是应验圣经上所说的话语，在何西阿书里面讲到，我们翻到旧约何西阿书哈，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旧约的何西阿书，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哈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一个 prophecy， 这是一个预言。好，在那个时候就讲到要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那么，因此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好，这里讲到后来耶稣，逃到埃及去，后来又被神的神像约瑟的梦中显现说，现在希律死了，你可以从埃及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其实我们想到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们不能不想到摩西啊。摩西怎么样呢？他也是在埃及怎么样生下来，就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哈。其实摩西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耶稣的那个名字的意思，是从水里把他救起来。所以我们看见，而且这个水里救起来的时候，他是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哈。那么这个篮子里面，这个篮子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哈，就是讲到 ark， 就是讲到我们讲到的方舟哈，就是 ark。 那么 ark 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都是讲的 ark。 那么一个当时挪亚方舟的时代的方舟哈，那是第一个 ark。 第二个 ark 里面圣经上讲的就是摩西的这个篮子，这是一个 ark 哈。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 ark 就是什么？就是约柜哈，约柜也是 ark。 那么这个 ark 都表示什么？上帝与我们的同在，上帝与我们的同在。好，那当我们思想到这个博士们去找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把黄金、乳香、没药当作礼物献在耶稣的面前。那我想，如果你们有读导读日影的时候哈，我就会在我都在上面有写到，就是说每一次想到黄金、乳香、没药的时候，就想到这是我们所认为什么最宝贵的东西，在当时的时候，这是博士们他们觉得他们最宝贵的、最尊贵的东西，但是他们就愿意把他们最宝贵的、最尊贵的东西献在主的面前。那不禁让我就想到，今天什么是你所认为最宝贵的？ 什么是你认为的黄金，什么是你的宝盒。今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你都有一个宝盒啊，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都好像有一个宝盒一样，你有一个盒子，你有一个你东西觉得最尊贵的。那么有一些人也许你觉得最尊贵的就是你的钻戒啊，有一些人也许觉得你最尊贵的是股票，有一些人你觉得你最珍贵的是你的家人，也许有一些人觉得你最珍贵的是你的房子。但是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最珍贵的，我们的宝盒里面的东西，我认为最宝贵的我愿意把它带到主的面前。那我认为的宝贵的也许是我们的时间，我愿不愿意带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最认为最宝贵的在宝盒里面的东西能够当成礼物可以献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黄金、我们的乳香、我们的没药、我们所认为贵重的带到主的面前来。那么我们也看见我想在这里也要提到就是讲到拉玛哈，他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其实在这个时候拉结老早已经死了，不过在圣经上仍然提到什么，说拉结好像哭他的儿女都不在了，也不肯受安慰了哈。那我们就想到拉结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一个犹太人的哭泣哈，是代表一个犹太的民族。那么拉结在那里哭泣，其实圣经上讲到一个母亲的哭泣都让我们看见有很多很深的意义。拉结的哭泣我们看到是一个犹太一个母亲的一个哭泣夏甲的哭泣我们就看见是讲到一个夏甲的哭泣，他哭那个他的儿子。那么夏甲的儿子是跟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谁呢？以实玛利。所以我们就看到是什么，好像一个回教一个回教徒，一个阿拉伯人的夏甲所代表的那样子的一个哭泣。那么那么有这样子一个很深痛的一个哭泣在那里。其实当时这个当主耶稣生下来两岁一里孩子被杀的时候，那是一个人好像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浩劫在那里哈，所以他们在那里哭泣。但是感谢主，神的手一直在保守，神的手上帝的手一直在那里引领。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他的生下来跟出生都是上帝的意思，也都是神的计划，也真是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话。这也是从创世以来所要显明出来给我们的意思。那么因此到了马太福音其实主耶稣的出生一直到他成长的过程，圣经上记载的其实不多哈，可以说非常的少。但是我们稍微可以知道一下主耶稣好，我们看啊，耶稣降生在哪里？我们一起来思想哈，耶稣降生是在伯利恒哈。那么耶稣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曾经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埃及。当他被约瑟被神引导说你回到埃及回到这个那个犹太地去的时候哈，主耶稣在哪一个城市来长大呢？在拿撒勒来长大。那么拿撒勒是在哪一个省份呢？在加利利哈。所以这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说他就往加利利境内去，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主耶稣的成长的环境就在哪里呢？就在加利利，就在拿撒勒的这一块地方。好，那我们看到那我们大概要记得一些这些的地点。好，那我们就想到当主耶稣慢慢的他就跳过了，就马上就讲到耶稣的快要出来服侍哈。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位主耶稣这位这位君王这一位要出来服侍之前哈，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圣经上让我们就想到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词句是经常出现的哈。我上个礼拜特别提到马太福音里面除了讲到要应验 经上的话语要应验之外，另外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多的词句，好，就是天国。那么在整本圣经里面，天国这个字一共出现了38次，可是马太福音就出现了37次啊，所以非常的特别。那么这个天国呢，我们就看见好像就看到这一个在这个国度里面，这个天国或者说在这个国度的君王的降生以后，我们就要看见这个君王所要把那个国度里面的信息带给我们。所以在第三章一开始他就讲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那么这句话是谁所说的呢？这是施洗约翰当时出来在旷野里面，在那里传道，在那里所宣讲的一个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我们从他这个信息里面的，这是一个宣告，讲到天国近了。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天国近了，阿们。好，主耶稣在这世上的生活就是天国近了。好，今天当我们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天国近了，而且甚至于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度过世界上的日子的时候，那天国就在我们的哪里？天国就在我们的中间，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其实讲到天国，我们看到天国近了，我们看到耶稣降生是天国来到了。那么天国其实有好几层的层面，那么有看见天国近了，有看到天国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就是天国近了，也是天国临到我们了。那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还有看到将来啊，神的国度还要再来。所以天国有几个层面里面的的思想。那我们看到这一个讲到讲到天国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施洗约翰也是一个天国的先锋，因为他是为耶稣基督来铺道路的。其实施洗约翰的信息非常的简单，施洗约翰的信息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那么当他讲到这个天国近了要悔改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听了心里受感动啊，所以就要来受洗啊，很有意思，很多人就要来跑来受洗。但是受洗的时候呢，约翰又很严厉了，他看到那些法利赛人，看到那些撒都该人来受洗的时候，他好像并不是很开心哦。他在那里说什么呢？因为好像这个施洗约翰，他就是施洗约翰，也可以说是也是先知嘛，哈，他就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里面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所以他在那里说什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怎么样？与悔改的心相称，哈。那么，我们就想到今天的悔改是需要有结出果子来，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有好的行为，我们需要有在神里面的善行，在神里面的行为，让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但是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要说这个实在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因此在路加福音里面有特别跟我们提到，当时有很多人都要到约翰那里去受洗。那么约翰就说，讲得非常的非常的实际哈。假如你有衣服，你就要给别人呐，哈。假如你有讹诈别人的，你就要还给他呀。对那些兵丁哈，就对着当时的人就这样说。换句话说，当在那个时候，如果不是神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悔改。好，我们很多时候悔改是外面的悔改，不是心里的悔改。难怪施洗约翰在这里说，你要结出果子来，与你悔改的心相称。因此我们看到约翰也要带出来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真的靠着人自己的想要做好，我们想要靠我们自己的方法要来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血气跟力量是做不到的。我们必须要依靠什么？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所以施洗约翰在那里就介绍说，我来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叫你们悔改。可是有一位能力比我大的，他来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我们看着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他用圣灵与火的洗礼为我们施洗哈。那么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年这一年的开始哈，我们愿意也愿意在神的面前跟神求神，让我们要来渴慕圣灵，渴慕圣灵。我记得昨天早上那个就是今天晚上这个讲员 Chuck 啊，他昨天早上在我们当中分享 有一些我都不记得，不过我记得他最后为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的话。好，我不晓得那个有几位小组长记不记得他最后在祷告时候为我们教会的一个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们在教我们的教会在今年要重新恢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圣灵的果子，让圣灵的恩赐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能够重新的被眺望起来。那我听了以后我蛮感动的，我就想到说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的灵再来眺望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有那个圣灵更新的聚会敬拜赞美的节庆，今天晚上我也是欢迎你来哈，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那更深的一个工作。那么当主耶稣施洗约翰介绍这个耶稣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耶稣就来到约旦河哈。那么这个约旦河特别是讲到约旦河外，好，耶稣受洗，换句话说主耶稣受洗的这个地方虽然也是约旦河，但是是在约旦河外。好，那约旦河外那也就是今天我们如果要讲的话应该就不是在以色列境内，是在哪里呢？是在旁边的这个约旦河外。好，东边就是现在的约旦这个国家哈，在这个地方所受的洗。那主耶稣在这个约旦河受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也表明了他在受洗的时候就再一次接受那一个恩膏，那个膏抹。所以当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就看见什么圣灵好像鸽子一样落在耶稣的身上，好，落在耶稣的身上。那么这个圣灵好像鸽子落在耶稣身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平凡，就是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子啊，耶稣受洗的时候有鸽子在他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约翰福音的话，好，我们就看见当圣灵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施洗约翰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见的时候我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我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这就是基督哈。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耶稣在约旦河的受洗就表明了耶稣在圣灵的里面他被恩膏，他被膏抹。那么这一个膏抹出来，他是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那一位君王哈，他是那个受膏者，他是君王。所以主耶稣的受洗可以说是一个君王的受膏哈，是圣灵的膏抹。那么而且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哈，都同时的出现。圣灵好像鸽子哈，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自己的本身在约旦河里面，而且听见一个声音从天上来的，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哈，是我所喜悦的。所以主耶稣的受洗是圣父、圣子、圣灵哈，同时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印证。那么当主耶稣受洗完了以后，就被圣灵引到旷野里面去，接受魔鬼的试探，接受魔鬼的试探。这也让我们想到当主耶稣要开始服事的时候，要开始这一个事工的时候，主耶稣先被引到旷野去受试探哈。那么我们也看见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试探这一个好像一个考验一样哈，就让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得胜。那么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着这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哈，是看见灵魂体三方面的试探。那么当然第一个我们看见在这个试探里面，第一个耶稣所碰到的试探就是身体的一个试探，体里面的一个试探。因为40天在旷野禁食，40天都没有吃东西哈，肚子会饿嘛。所以主耶稣当时开始觉得有饿的时候，圣经上说魔鬼，你知道魔鬼有一个魔鬼有很好几个名字哈，魔鬼又叫做撒旦。那但是圣经上面也提到魔鬼，圣经上说魔鬼是什么？是试探人的。你看马太福音4:3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所以你弟兄姊妹，当你想到 魔鬼撒旦的时候，你知道魔鬼撒旦经常试探人啊，这是圣经上讲的，那试探人的近前来，所以魔鬼是一个试探，常常试探人，试探我们。在其实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魔鬼就是试探人啊，看说啊神岂是真，说把怀疑放在里面啊，那么常常试探人。那么魔鬼在那里试探的时候，就针对主耶稣的身体那个肚子饿，就对耶稣说，你把这个食物把石头当成食物你可以吃。那么主耶稣就用圣经上面的话语来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一切所出的话语。这是太宝贵的一句话语哈。所以我们看见你身体上面能够得胜，你在身体上面能够战胜，我要说很多时候上帝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读神的话语是放在我们的好像我们放在我们的思想意念的里面，其实神的话语是可以带来医治的，阿们哈利路亚啊！神的话语是帮助我们可以胜过你身体上面的软弱，阿们。神的话语是有极大的能力。那我又想到昨天早上那个 Chuck 先知在我们中间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也讲到哈，其实你知道我们的试探很多，肉体的试探，圣经上约翰一书里面讲到，我们人都常常受到很多的试探，我们的试探里面有什么？眼目的情欲哈，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还有呢？肉体的情欲哈。那么这些都是什么？都跟我们的身体有关，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胜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靠什么？上帝的话语。所以他昨天讲了，他说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发现说他感觉到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在眼目上面不洁净，在眼目上面看不该看的东西。他说我不要你们举手，我也不要你们那个，但是神，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你就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求神做洁净的工作。所以我们真的看见，我就想到圣经上的确告诉我们说，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脱离那个眼目的情欲。圣经话语说，我们要定睛的仰望我们的主，做那仰望那个十字架的耶稣，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就可以脱下什么残累我们的罪啊。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上帝的话语可以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哈，能够得胜。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魔鬼带耶稣的第二个试探哈，就带他到一个殿顶上面，一个到圣殿的最那个顶上最高的地方，对他说一句话语，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好像在那里跟耶稣有一个挑战，一个试探，说你就证明给我看嘛，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可以跳下去。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魂里面的一个试探。好，那我们常常就说，那有什么了不起，跳就跳给你看嘛。好，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很魂，这是代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在魂里面，我们常常也许我们被魔鬼试探，我们想要表现一下没什么了不起，我就是跳给你看哈。可是主耶稣再一次用经上的话语来胜过那个撒旦魔鬼，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第三件事情，魔鬼又把耶稣带到一个很高的山，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的看。其实魔鬼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灵里的试探。好，这个灵里的试探讲到什么呢？如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你，你如果能够俯伏敬拜我 worship， 你能够拜我的话，好，那个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主耶稣在这一次，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的得胜。当主耶稣在这一次跟魔鬼撒旦说一句话，我们看第四章第十节哈，这是我最近也经常跟大家来分享的。第四章第十节，第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一次的得胜里面，主耶稣先斥责魔鬼， 先对魔鬼撒旦说什么？你退去吧。我们看一下小字，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就是什么？抵挡的意思，乃是魔鬼的另外一个名字，别名。所以撒旦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什么？就是抵挡，就是抵挡。那么这个抵挡是什么呢？我就想到常常魔鬼就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抵挡我们，让我们不能够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他会用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啊，他会用一些好像也许我们觉得很宝贵的东西，想要遮盖我们的眼目，想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能够回到神的里面来，他抵挡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敬拜神。因此弟兄姊妹，我要说，每一次有任何的事情拦阻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你都要对他说什么？撒旦退去吧。你要对他说抵挡的退去吧。好，让你不能够读圣经的，让你不能够来敬拜的，让你敬拜的时候胡思乱想的，你都要对他说什么？撒旦退去吧。因为我们应当拜主我们的神，单单的来侍奉他。所以求主今天早上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要靠着主来胜过那恶者的试探。我们也要靠能够记住经上的话语，那每一次主耶稣都魔鬼会用神的话语，主耶稣每一次胜过魔鬼也用经上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可以将仇敌的工作刺入破开，可以刺透仇敌的工作。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真是看见你是为我们征战得胜的主。主，我们就求主你今天早上再一次，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愿意领受你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主，好使我们可以我们的生活各方面的表现不再是一个结不出果子来的人，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被你圣灵所引导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顺服在你的里面，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主，也求你让我们更多的记住你的话语，背诵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当食物吃了，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每一次那恶者仇敌要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靠着你的话语刺退那个仇敌一切的搅扰，刺退那些仇敌一切的欺骗。主，我们要对那恶者仇敌说退去吧。主啊，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倚靠你，来投靠你。我们必要经历到，当我们时时刻刻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就可以脱离一切的罪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每一天的生活都靠主得力，主都能够做一个得胜者。主，都让我们在你的活出一个天国的样式跟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